Hello，大家好，我是海
我
鲜，
是小
我
姐，
们是
海
海鲜
鲜
秋
秋。
秋。海九大学上
课
喽！我们今天上的课程呢，是属于偏严肃的主题，
有一点微严肃。
而且老实说呢，我原本想要说它是一个蛮时事的主题。
算，对，它其实也算，但是其实你
我觉得深入调查之后就发现，也不是说深入调查，就是你细细的去查了一下，
它其实一直都在，
对，它没有消失过，
只是它最近这几年来有被大家放大检视这件事情的对与不对，
是是是，
甚至我跟你说，就是美国的某一位总统，
嗯、
一直深陷，就是到底是不是这一件事件的主人的原因，
是是是是。
然后在美国的某一些网站，比如说叉券网上面呢，就会有很多这一位美国总统如何去对一些年轻小朋友做一些某些事情。
OK，
对。那如果呢，我们的 HiG 有兴趣的话呢，欢迎私讯我，我会去请对这部分有研究的人呢来上节目跟你们讲一下。
是是是是是是是。原则上，我是想要跟大家稍微确认一下一些事情啦，
好，
因为我们有时候对于今天这个主题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哦，怎么说，
就是我要先讲好，就是先讲好，以下这三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好，
第一个婚姻 ，OK， 婚姻，大家先在心里想一下，好，心里想一下你对婚姻这个东西的看法，OK， 第二个就是。性向 ，OK， 性向，好，大家也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的课程，好吗？
对
，OK， 第三个是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
对，精神疾病 ，OK，这个精神疾病在我们之前的
讲过蛮多
的这个节目里面，通常都是比较局限在特定几个精神疾病。
我们讲过两个，
对，我们至少讲过两个比较大
型的，一个是恐怖情人系列
，OK，
然后第二个是性爱成瘾症，
是，
基本上是这两个是比较常会拿出来讲的。
那我们今天究竟能不能成为第三个经常讲的这个精神疾病呢？我们今天主题到底是什么嘞？有请秋姐。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所谓的同婚以及异物。屁的性爱啦，
真的是打没得死，
听起来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呢。
对，怎么想都很奇怪哈。
而且你不觉得他很像是上个礼拜那一集，就是爸爸拍鸡鸡的延伸版吗？
各位看一下，来 YouTube 的朋友们看一下啦，我们有去走一下这个游行啦，那虽然说我们参与的不是很多，但是这一个主题我觉得是在彩虹里面不能忘记的一件事，因为实在是太怎么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说它不公平
哈，怎么说，
太不公平了，但是究竟是对谁不公平呢？球姐，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公平，不公平在哪里？
我觉得吼，他会让别人觉得，哎呀，同性恋会不会都喜欢做这种怪怪的事情？
哦，把同性恋跟喜欢小孩混为一谈，
对，就会讲说、
okay.
哇，而且像是以前大家会把就是同性行为说为是叫做鸡奸、
啊、是，
就是它是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而且感觉上好像是一种强迫性，因为你用到奸这个字，
是，
鸡奸的英文怎么说
？Sodomy，Sodomy，Sodomism 之类的。
这个字在于，因为像鸡奸就很清楚，这个字就是确实是有这种被动，然后被胁迫。那英文嘞？
其实它的这一个由来是来自于圣经里面那个城市，叫做索多玛。
哦。
索多玛的这个城市呢，它里面就是比较包，现在的讲法就是比较包容同性性行为的，而且是男子的同性性行为。
我们在基督教那一集也有特别讲过，欢迎大家回去听一下。
是，没有错，
索多玛部分。
所以这个原则上啦，我自己觉得，现在讲到这个鸡奸的这个词汇啊，往往已经包含了强暴在里面
哦，
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一种权力的上对下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呢，这一个鸡奸的状态，就是所谓的男性的这个性行为里面的强暴的这个案件呢，往往都是有胁迫的成分
哦
，OK， 而且是逼你就范的这种成分，
就像是监狱捡肥皂。
哎，是，没有错哈，确实如此。很多封闭的这些全男子的地方哈，监狱啦、帮派啦等等，都是有像这样子的问题。
对，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一个关于儿童的这个部分，
对，
确实是另外一个非常危险的议题。
哦，
为什么这样说哈？其实 我们是想说这个最近在这个各大影音平台上面的广告蛮常看到一些关于这个幼童结婚的问题，
而且我跟你说还是特定国家，
真的真的，
而且这个国家我们其实之前的节目都有讲过，它一直都有一个我就算是陋习吗，
嗯，
就跟裹小脚一样，会算是陋习吧？
是是是是是，应该是说，当我们有旧有的传统习惯，在进入新的世界之后，应该就要拿新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一下，如果违反了人权，违反了自由，就应该是陋习。
对
，OK， 那这个国家的这个新闻确实就违反了许多人的人权，许多人的自由。这个国家在哪里呢？有请邱姐。
我可以讲这个国家的名字吗？
可以可以可以，他在亚洲，他在亚洲，他在亚洲。
对，因为我很怕我又会讲错话，不小心得罪大家。这个国家就是阿富汗，
追风筝的孩子的阿富汗哈，没有错。如果各位有 Hatch 有读过追风筝的孩子的话，就会发现里面也是有男男相间的场面的，而且施暴者跟受暴者都算是少年
吧，
都是少年，都是儿童，而且是同学的这种关系，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对于性的那些了解是非常的不足的，非常缺乏的，而且在我去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很多中亚跟西亚的国家其实他们没有性教育的名词，没有健康教育。
那他们怎么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进行性行为？
原则上是原则上只有母亲跟女儿之间会有这一种性的这个关系，其他的像父子之间是不会谈的，兄弟之间可能也是不会谈。
我要问，所以他们没有传说中我们在第三集特别讲过，精彩的那个帅帅大叔、智慧大叔与萌萌正太这种传授是什么什么思乡受受，不是这样
吗？
这种传
亲囊相授啦，
亲
囊相授，
亲囊相，我现在中文真的很差，
真的是被朱老师传染了，你真是完蛋了你。
这种传递知识的过程，
原则上你说的这一种智慧大叔与萌萌正太的组合呢，是仅限于希腊罗马啦，真的是仅限于希腊罗马，就是希腊三哲人的时期这样子。
那请问日耳曼人会吗？
日耳曼人有类似的，他们比较像是我们原住民这一边，就是会有成年男子跟这个少年的男子，然后他们会一起在这个成年礼的过程当中会传授一些知识这样子。但是在阿富汗的这一个方面非常非常非常的保守，保守到他们甚至不谈论这件事情。
那我要再问海鲜老师了，
请说，
请问你的众宝典之中，你有跟阿富汗或是中亚西亚的朋友们
交流过是吗？
对，
完全没有。西亚有，我土耳其的。
可是我觉得土耳其
真的很近，真的很近代，对
不
对？对，不
是
真的很欧洲。
因为土耳其是一个很尴尬的国家，它既要欧又不欧，既要亚又不亚。
就是它是一个西亚的国家，但它是靠欧洲超近，
而且它的长相其实比较偏欧洲的。
是，其实在西亚的国家，我觉得以目前的发展来看，包含北非，就是像埃及，像这个譬如说这个土耳其啦、以色列啦、约旦这些，其实我觉得他们毕竟还是就碰到比较多的欧洲文化，他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一些不同的族群是可以互相交融的。可是阿富汗真的是一个非常封闭，它本身地形就是很封闭的国家，所以它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机会有外语圆呐、
地形很封闭，是指向盆地，
对对对对对，它是外面也进不去，里面也出不来这样子。那目前阿富汗在这几十年来，它比较有机会跟大家的这个文化接触，是因为美国驻军的关系，
对，
但是因为美国撤军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因为撤军的关系，然后现在塔利班接手。
是。
那塔利班那个时候是跟所有的女性们说，我们塔利班会让你们女性有更高权力，就
是
拿到一个平等权。
他是这样说的。
他是这样子说，
但是他实行的是伊斯兰律法。
对，
实行伊斯兰律法的话，就是女生要全部都盖起来。
对，然后很多女生是现在出门没有男子陪伴是没办法出门的，
是
就是非常的可怕。而且呢。我们得知的新闻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当地，所以这件事情到底
真实性与否，
对，我们还不可知。但是蛮多报道是说，很多女性们开始就是 同婚这件事情越来越常见、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啦，应该是说在、全世界来说，全世界来说这个我们讲同婚其实不太精确，
还是要讲同样系、
欸、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其实不是同样系的问题，也不是同婚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性侵儿童的问题
哦。
因为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在性侵儿童却把他说的是我跟他结婚，
是
Oh my god， 超恶心的！
是是是是是，而且这是非，这其实照理说应该是完全分开来的事情。
对。
但是即使在美国，在英国如此发达的国家、嗯，也有非常多的儿童性侵犯最后娶了他的受害者。这个是真的，我老实说，并不是一个很少见的事情、哦。但
受害者同意，还是因为世俗的眼光，所以
我认为是受害者的父母。
哦、oh. ，
会同意这件事情，而且他可能必须要做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的孩子被玷污了。
哦、oh. ，
而且这样子的模式之下，往往是这个施暴者是男性，而受暴者就是女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照理来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理想要分开来看，婚姻归婚姻，
对
这个犯罪归犯罪。
对。
可是很多时候，他们用婚姻包装了犯罪
啊，
所以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在阿富汗这件事情又更危险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亚，大家知道，比较流行的宗教是伊斯兰教，
没错。
那伊斯兰教的这一个先知，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穆罕默德，
没错。
穆罕默德太太呢，是在跟他几岁的时候结婚的？大概是六岁的时候，好，穆罕默德的这位先知的太太大概是六岁的时候结婚的，好，举行婚礼仪式的，好，那在几岁的时候？
穆罕默德几岁？
哦，穆罕默德当时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概三十几，有人说大概五十几，不一定。
这个故事有点奇怪。
原则上呢，重点来了，大家可以去看，其实版本很多种了，但是《可兰经》里面是有固定的版本的哈，那就是看各家各派。那原则上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大概的这个婚姻的状态，你就不要管穆罕默德到底几岁了，重点是这一个太太是六岁的时候举办婚礼，九岁的时候成婚，成婚在阿拉伯语里面就是有性行为的概念了、
wow ，
就是可以怀孕生子的概念了。
哦，所以他九岁经期来，
应该很有可能就是九岁的时候就有出经，有出经就可以交媾了、嗯，交媾之后就可以生孩子了。Oh. 所以他大概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有怀孕的这个现象。至于穆罕默德这个先知的孩子什么，那是另外的后话了哈。但原则上，因为这件事情是有记载在《可兰经》里的、
嗯，
而且穆罕默德的角色是个先知，
嗯。
我们目前的历史学的考证回去应该是穆罕默德照顾这个女童、
啊、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讲过非常多次，伊斯兰教是一个在困苦的环境中生长的宗教、
嗯、
所以他会有一个男子照顾四个老婆这样子的规定，是为了保护女性、
嗯、
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却被这个教当中的男性给滥用了、
嗯嗯、
这件事情一模一样，同婚这件事情一模一样，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他照顾了一个六岁的女童，九岁的时候如何，十一二岁的时候如何，那是他们当时的环境所逼迫的结果、
嗯嗯、
但是在时至今日，人权已经发达成这样了，怎么还会拿六岁或九岁这样子在可兰经里的例子来作为同婚的指南呢？我跟大家讲哦，他们真的是拿来当指南哦。
他们说哇，穆罕默德这个时候，所以你六岁也要哦，
对对对，是的、
oh、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常常会有在这个中亚的这个国家里面哈，会看到一些奇妙的新闻。阿富汗是最比例最高的，
对，
这一些新闻里面大概都是因为没有强暴女童的
这个说法，
对的这个说法，所以他们在进行完了这一个性行为之后，女童的父母亲就会做主把孩子嫁给强暴犯。
因为要不然另外一个，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是前阵子的，算是纪录片吗还是电影、嗯、也是类似，就是那个女生被强暴、
嗯、
然后后来呢她要去寻求她阿姨还是姑姑还反正就是女性长辈的一个帮忙、
okay.
然后逃出这个国家这样子、
嗯嗯、
然后那个国家那个村落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是 是，
然后后来呢姑姑非常的生气，然后她在当地也是非常完全不受欢迎的，因为姑姑也是、
嗯
做法就是比当地的一般女性更前卫一点点，
是
就是至少脑袋是开放，
更欧式一点，
就是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们怎么可以对我的这些子女们，
嗯嗯嗯、
对我这些小弟弟妹妹们做这种事情，所以他就很愤怒这样。
是
那呢，刚刚好那个时候就有个记者来访。然后他就想要把这件事情呢跟记者讲，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后来那个女生她是活活被就是石头，他们当地的流行是用石头，对，石刑被砸死这样子。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在汶莱或者是类似这样子实行伊斯兰律法的国家，男生和男生在路上牵手就会被石头打死。
哦，
所以这大家可以理解这样子的概念是同样的罪行。好，是同样在伊斯兰律法里面。那我还是要跟各位嗨群们讲一下了哈，伊斯兰律法是归伊斯兰律法，我们一般的民刑法是一般的民刑法，这是双轨的哈，是不同的法律。
可是他们自己当地也是按照律法去做吗？还是他们其实有自己的法律？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以马来西亚为例的话，是双轨并行。如果你信伊斯兰教的话，就实行伊斯兰律法；如果你不实行你不信伊斯兰教的话，就是民刑法。那有时候会有两个打架的状况，那就要用法官的这个裁量。
我要问，如果家里比如说我整家都是伊斯兰教，但我自己不是勒？
哦，在马来西亚没有这种事，
我一家都要一试。
对，在马来西亚你只要一个试就全部都是，你娶了一个伊斯兰教徒你也会变成伊斯兰教的。
那不能是比如说我爸妈，就是我们家四个人，我三个人都是伊斯兰教，我自己去当基督徒我受洗勒？
不可以，在这是违法的，因为他是违伊斯兰律法的，他只能出国，然后就是在外面做别的事情，
但他回来
他
没有办法，
回来就会被关。
哇，天哪！
所以他当宗教跟政治还有社会绑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很多传统的这些观念跟我们现在的观念打架。
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非常政教合一的。
不能这样说，但是应该说宗教影响了法律层面方方面面。
哦，
对，那尤其是中亚的这几个国家，像伊朗啊、伊拉克啊、一路到阿富汗这一边，他们其实在这个宗教传播过程当中，历来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宗教在碰撞的，像在波斯的时期可能有这个拜火教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后来在伊斯兰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大之后，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现象发生。而且这个现象呢，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只讲同婚反而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同婚往往是成年男子跟儿童的女子的这个状况。
他们一定要儿童女子不是儿童男子？
因为他们男不能成婚，所以现在讲的同婚的婚一定要是男女。OK， 所以因为这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
OK，
但是原则上，因为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是不存在同性恋的，
对，
不存在男男在一起、女女在一起的，
对。
所以因为这不存在，他就没有东西可以管。那如果有的话，就是罪。OK， 那如果今天是男子和男子之间的一些状况，在传统的伊斯兰世界里面其实是可以被包容的。
哦，你说传统的伊斯兰教在里面 touch my body 是 OK 的。
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人形蜈蚣的伊斯兰节目的这个内容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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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某一集里面我们提到了传统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历来百年来其实曾经是有过一段开放的时期。好，在开放的时期呢，他们就有吸收各式各样不同的，从欧洲的、从印度的，甚至从中国来的这一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那其中呢，我觉得球姐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哈，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
怎么说？
它跟中国、跟欧洲、跟印度都有可以对应的活动，但是它跟同婚不能对应。同婚是成年男子跟这个未成年女子，
对，
好，但是这一个主题呢，它是成年男子跟未成年男子的一个，
一定要未成年哦，对，
是他一定要未成年，他一定要未成年，所以他可以跟中国、跟印度、跟欧洲都有不同时期的对应。可是呢，很有趣哦，他都迟到。跟欧洲比他也迟到，跟中国比他也迟到，跟印度比他也迟到，他都是最晚发展的那一个。
Oh.
OK，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有请球姐。
就是娈童。
我觉得其实他在中国被称为娈童。OK， 而且很有可能在当然比较有名的例子都是在什么魏晋南北朝以后，魏晋南北朝啊，隋唐以后，但其实我们
明朝
哎，对，明朝
特
明清时期的这个品花跑剑特别多，对不对？但是其实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好，大家知道当时在春秋战国的时期是至少西周啦，还有奴隶，还有平民，还有贵族，
而且那时候很常养 测试，
是是是是，
就是帮你出谋划策，然后都养在家里。
是是是是是是，所以有一些测试就是从娈童身上去的。哦、对，像比如说西周的某一些这个奴隶哈，他就是小男孩嘛、嗯，然后就被买走了嘛，嗯、然后就跟主人谈恋爱嘛、嗯，然后他长大之后就变成主人的得力助手，然后打天下。嗯、有没有很浪漫？但是呢，在伊斯兰这个世界里面呢，他们就称为是童系，哈，巴哈巴 Z。那巴哈巴 Z 在讲童系的这一个儿童的童，戏弄的戏，
哈，
这个童系呢，它就限制在成年的男子跟未成年的男子。嗯、各位有没有觉得跟娈童异曲同工？
可是娈童也可以未成年男子对未成年男子吧？
很少。非常少、
哦、因为他要位高权
重，对，因为娈的意思就是被养着的、哦、是那一些小小的这个概念，然后这个主人呢是要来照顾他们的，
所以就是叔叔我不想努力了，
哎，对对对对对，当然阿伯啊，哈，老爷老爷的概念，这是老爷哦。但是你说的未成年之间的问题，那个我们可以另外一集谈，嗯，因为我们未成年的男子、未成年的女子的这一些状况呢，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类似，嗯，可是因为双方都未成年，
对，
就很难说，好、哦、像台湾的话就有两小无猜条款，
对，
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同婚跟儿童性爱的这个问题呢，往往就会牺牲掉儿童的人权、嗯、因为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性，还不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就已经被你占据了、嗯、这其实是危险的，而且是违反他的人权的。 OK， 但是在伊斯兰的这个童系呢，我觉得他跟我们 刚说跟中国是跟娈童嘛，
对对对，
印度的话也有类似的这一个、哦、这个状态、嗯、像譬如说、在佛经里面就有提过，有一些主人带着他的男孩们，好，那他的男孩不乖就要来变成和尚、哦、那我忘记是佛陀还是哪一个这个住持之类，就是一个这个管理寺庙的人，就说寺庙不是你逃避问题的地方，好，但是你看、哦、他虽然表面上重点是要讲寺庙不是你逃避问题的地方，但他不就侧面写出来了印度是有这样子的文化，好，至少在当时了哈。那在欧洲的话，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这个蒙蒙正太与智慧大叔的故事嘛， 对不对哈？可是伊斯兰的这个童系好像年纪差更多，差到什么程度呢？他差到就是原则上了，差到30岁左右。30岁是什么概念呢？30岁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是10岁，那个男人已经40岁了。那这些
就是你爹的概念。
哎，对对对对对，就真的是爹，真的是老爷。那这一个我们姑在伊斯兰的这一个文化当中，这一个被养的，好，这个小的被叫做娈童，玩耍的玩、嗯、好，这个玩耍的玩，娈童呢，他要叫这个主人叫爸爸，
诶，真的叫爸，
真的叫爸爸，好，真的叫爸爸，不能叫其他声位哦，就是要叫爸爸，那他就等于是儿子的概念，对不对？可是呢，爸爸对他会取狗狗猪猪的名字，所以当然
也，所以其实宠物吧，
对，其实非常的类似宠物的概念，它就是没有声音的，好，它就是没有自己的能力的 ，OK， 它完全就是受制于主人。
可是这样子听起来，因为它真的听起来跟中国的娈童蛮像的，那我蛮好奇，就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以人权来讲，哪一个可能又比较高一点点？
原则上呢，我们如果是讲说这个性爱出气筒的话、嗯、如果讲性爱出气筒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的这一个娈童，就童系中的娈童是比较可怜的、嗯、比较辛苦的，
因为他真的被玩，
对，他真的是被玩的，他就是玩具，他甚至比宠物还要再更低阶、嗯、但是如果是中国的话，中国会去比较娈童的文化水平，
而且他们会比说谁比较美，谁比较有文化水准，
对
对
对，
对，
对，谁读的书多，谁的香水比较香，谁的脸比较白，所以他把这一个娈童包装的好好的，是因为那是他摆来爱现的东西啦、
哦、它是精品包概念，
是的是的 是的，所以它就是铂金包，
对，
那就是铂金包跟玩具的差别，各位有没有感受到不同了呢、嗯、
真的差蛮多的
而且 不是一般的玩具哦，不是你车呼在手上玩具，而是那种出气捏捏玩具哦、
欸。而且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以前在中国古代能养起娈童的人都是大官老爷，
是
就是很厚雅，
达官贵族才有机会。
可是，在伊斯兰教好像不是哎、欸。
是是，在伊斯兰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往往童系的这一些爸爸们哈，娈童的爸爸们，他们都来自辛苦的地方。
反而是
辛苦的地方，
所以他的经济水准并没有很高。
为什么哈？因为通常如果他经济水准高的话，他就会娶四个老婆、
哦、
所以他没有性欲的这个问题，
而且他有 money 去，
对，他有其他的这些状况。可是如果他没有办法娶，因为大家知道娶妻是要花钱的，
对，
好，尤其是伊斯兰，他们的聘金是比嫁妆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嗯、OK， 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如果他有钱的话，有经济能力的话，他娶四个老婆，他没有性，他没有，
他不用一次娶四个吧？
他可以分开来啊，
对，
但是原则上就至少还有四个老婆可以当做这个性爱的这个出口、嗯、对不对？可是如果他很就是比较没有办法有这样子娶妻的能力的话，他就只能养娈童。而且这个养娈童的概念呢，是他就算没有钱给他，玩着也是玩着、
哦、
OK， 所以当然实际的状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更辛苦，我必须这样说，就是说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很多的状况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描述还要再更恐怖。但是实际上的这一些我们能够取得的资料，就像刚才秋姐讲的、
嗯、
那个记者或者是某一个公主或某个姑姑，她能够公诸于世的部分非常的有限。
对，
通常公诸于世的那一刻，其中的举发者可能都已经被乱石打死了。
对，没错，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问题、嗯、OK， 但不过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其实是必须要跟大家，就是请大家稍安勿躁。为什么？就我怕有很多人开始在这个 Podcast 旁边，就想说 YouTube 旁边想说啊，可是我很喜欢看正太的漫画耶、
欸、
我很喜欢看萝莉的漫画耶，那我们这个正太控萝莉控是不是一种罪？
而且你知道，因为现在真的太多韩国男团，哎、欸，两千年后的那种年下弟弟，真的是已经
很
一把抓了很多，什么还有
2007、2009、2010的
这
些，
都是未成年的、欸。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犯他们，
嘿嘿嘿嘿嘿，
感觉其实好像有点可怕呢。
好，来跟大家讲，其实大家要这个认名正身、嗯、好不好？认名正身，这个罪跟病、嗯、还有
控、
控是不一样的，
对，某种兴趣，
嘿嘿嘿，控的话只是兴趣而已啦、嗯、像正太控啦、萝莉控啦、年上控啦、年下控啦，这个控呢，来跟海星念一次 complex
Hey,
这什么东西呢？是情节的意思、
oh.
啊，这个情节，所以萝莉控呢，表示对萝莉是有情节的，特别喜欢看萝莉。
对，
好，正太的话呢，也是一样，正太控嘛，好，就特别喜欢看正太，嗯、但通常的都是二次元的。
哦、oh.
，OK， 注意哦，这通常都是二次元的哦，哈。
所以我不能对现实生活中的，
如果是现实生活中的话，就是弟控妹控了。OK， 就弟弟控、妹妹控这样子。
对，
当然啦，也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人想象成是正太控或者是这个萝莉控啊。但是呢，这个正太跟萝莉，大家要知道，这只是欲望，或想法、
嗯，
或者是喜欢。好，譬如说，你手机中存了很多的可爱小男生，
嗯
，OK， 可爱小女生，那这样会被抓去关吗？
嗯，
其实是不会的啦，啊，其实是不会的啦。但问题是，如果今天有了行动。注意，那就是罪了。
那如果我想说，哇，好想干他，那没关系。
想而已，好，那只是想而已。
反正就是要付出真的行动。
但是请大家记得哈，如果你有想跟真人的男童、女童，
好，
跟真人的这个男孩、女孩有性关系，你有想这件事情的话，好，而且呢，你想的过程已经开始
在谋划，
对，开始发现有点困扰了，
嗯。
这个时候跟我念一次，这个时候叫做恋童。
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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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童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开始有的这个想法，而且你开始在谋划的过程中发现好像有点困扰了。因为童其实是在你恋下去的时候有点没人权的，对不对？
比如说可能看到小朋友的时候一直疯狂闻他的头发之类的，露出色色的表情。
这就是有可能哈，就是恋童 ，OK。但是呢，这跟儿童性侵不一样 ，OK。儿童性骚扰、儿童性侵是有实际的行动 ，OK。儿童性骚扰跟儿童性侵，因为有实际的行动，所以它是罪，
嗯
，OK。如果你只是恋童是罪吗？ 不是哦，哈，恋童的话只是一种这个想法哈。其实这个想法呢，在目前啦哈，目前我们普遍几个比较大的医学的学会，精神医学的学会，他们的组织的说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儿童他们还不认识性，还不认识爱，所以恋童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精神的疾病
哦。
因为呢，你的这一个想法，如果有了任何的这个差错，是会违反了他的人权、
oh.
，OK， 是会违反了他的未来 ，OK， 所以这其实是危险的事情。
Mm.
那么恋童本身呢，需不需要医治呢？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医治的 ，OK， 因为它可能跟你的创伤有一点关系，
mm.
你自己本身是儿童的时期，可能有一些创伤。
好，
那我们稍微定义一下恋童哈，什么是恋童呢？恋童的意思就是你本身是16岁以上的人，好吧？然后你喜欢的呢是13岁以下的人、
嗯、
而且你们差5岁以上、
嗯、
OK， 这样的话就真的差很多嘛，各位可以想象真是差很多、哦、
所以如果我16岁然后我喜欢13岁还好，
对，16岁喜欢13岁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青梅竹马，
算是，对，算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系列，但是如果是16岁喜欢11岁就有差了。
可是你想看以前古代人好像都走这个路数、欸、
对，我就是要讲红楼梦。
对，我就是讲贾宝玉，他们不都是这种路数吗？
是的，这就是重点了。因为以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认为繁殖最大、
嗯、
生小孩最大、
嗯、
所以呢，对于这个男女来说，只要是有了繁殖的能力、
嗯、
好，原则上青春期就是适婚年龄。
嗯
，OK， 注意哦，在当时青春期就是适婚年龄，因此在他们的时代，同婚其实是普遍的，
嗯，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比他的人权还要重要。
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生活在现代，好吗？各位同学，
你16岁高中都还没毕业，
真的，大家稍安勿躁，好不好？
是不是？
所以呢，其实，在我们现在人权已经都是比较普遍的状态下，我们都认识了这些人权，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我跟你讲，还真的有。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英国跟美国，对不
对？
英国跟美国，大家知道吗？他们现在未成年少女怀孕的比例，好，还有将近20%，
哎、
欸，好，而且很多的区，这是全国，
对，
如果是区的话，还可能更高。
哇，
这个怀孕的原因，
嗯，
是因为两小无猜的，好，是因为同学的，可能只占不到一半，大部分其实超过一半都是被成年男子性侵的结果。
哇，
而其中还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堕胎的、哦、各位同学啊，你们发现很多主题都混在一起了呀。
想要听堕胎的人麻烦也可以听一下我们之前有一集特别在讲堕胎的。
没错、哦、其实确实就是需要大家多多关注这个议题啦、
嗯、
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对于英国美国的想象很美好，我们忘记了他们的未成年的这种少女怀孕的比例其实还是很高，这还是好的哈。如果有譬如说我记得像墨西哥，
对，
好像中非、西非、北非的几个国家，他们的未成年少女的比例其实是有超过60%的
未婚怀孕。
好，就未婚，就是不是未孩子专心，不是未婚怀孕，是未成年怀孕。
未成年怀孕，
因为未婚怀孕对我们来说不是问题，
对
不
对？
对，未婚怀孕对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它是 OK 的。对，未成年怀孕的问题就大了，因为它就等于是同婚、儿童性侵或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受害者。
而且你知道吗？尤其这几年疫情呢、啊，
哇、
哦！我跟你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日本的未婚妈妈真的是 Oh my God、欸、
真的真的
真的是 Oh my God， 非常非常的多。
像台湾跟中国以及其他几个比较少数的国家，我们是有立法禁止这些事情的，
对，
但美国的几个州也是，可是在美国就有其他州是没有禁止这些事情的、
哦、
那疫情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这种相互欺负的状况发生、
嗯、
尤其是亲属之间
，Oh my God，
uncle and niece， uncle and nephew， 好，这些对欧洲来说其实是个大问题。那在非洲来说的话，是一个积久以来，他们就一直是他们当，因为他们平均结婚年龄大概就是17、18，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他小一点的话，其实对他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其实这正常，在他们是常见，但其实不正常啊。
对，
就是对他们来说是常见的，但是这个常见呢，在我们现在的人权观念里面是不正常的哦。
嗯、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哈、哦， 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次了，正常里面好可能有分成常见跟不常见、
对，
好，常见跟不常见呢确实是频率来分的、
嗯、
好，你有没有看过，常常看到、常见，不常看到、不常见，可是呢常见不常见都正常、好，可是有一些事情
是不正常的，
嘿，它很常见但是其实不正常哦，
对，
好像这种同婚的事情大家不要以为它好像很少见哦，你放诸四海，放诸全地球，其实同婚到现在还是非常的严重。好，
嗯，
而且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几个 YouTube 频道，好，譬如说志祺七七，
嗯，
好，譬如说这个范琪斐的这个节目，哈，
以上没有业配，
以上都没有业配，以下也没有业配，哈，这还有像什么国际换日线啊，啊，或者是什么关键新闻网、关键评论网，哈，这一类的这些节目，其实他们都有做过同婚的这个议题，
对，
但是我去看了一下，点阅率都没有很高。
Oh.
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主题对大家来说感觉比较不重要，
我们这集上了之后也可以看一下收听率，
哎呀，
已经感受到应该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啊，
对，
就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在做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就边查边很心疼，
对，
而且其实我是一度很想吐，哎、欸，
因为很恐怖，
对
不对？很恐怖，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怎么会还发生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这么的频繁。
而且因为我尤其是我在找顽童的那个里面，有一些是真的有影片的，是这个小男生真的是被锁链啊，或者是绳索绑起来，然后在地上溜什么，然后打骂什么的，
是，
很恐怖，真的很恐怖。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题，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重点了。
嗯，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同婚嘛，
对，
对不对？好，前面讲同婚是成年男子对成年未成年女子嘛，
哈，
那我们后面讲到了这个童系啊、娈童啊、顽童啊，哈，智慧大叔与
萌
萌
正
太啊，这一些组合是成年男子跟未成年男子。
对，
但是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更神奇的是，因为现在的网络发达，
对，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要来讲一下儿童的网络性爱。
哦，
这是最危险的部分，哈，这是最。目前也是最猖狂的部分，在新闻上面虽然曾经有过一些画面，
对，
但是后来都不知为何就有点消失掉的感觉，
什么画面、
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N 号房事件，
对，它就是整个
不管是7号房、8号房、9号房还是什么房，就是有一些状况其实往往是那一些使用者通常是成年的人，
对，
但是呢被拍摄的人往往是未成年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好，那当然这些都是受害者，好，这个 无意做任何性别的区分，未成年男子、未成年女子在影片当中有了不符合他自愿的这个性爱都是不合理的。OK， 那是这个问题在网络的猖狂下好像更无解了。好，为什么呢？请大家跟我念一次，可能没办法太大声念，来跟我念一次暗网。
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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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网这种东西呢，就是明网找不到。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那些我们的网络上面看到的性爱的这一些网站，好，现在影片的成人片的网站会有这些问题哦，哈，大家知道之前那个 Examster 哈、Pornhub 哈，还有像一些 Twitter 都有在这个雷厉风行的打掉这一些跟儿童色情相关的状况， 对不对？
真的，
可是暗网并没有，
而且他们现在真的是有进，你知道就是。毕竟你知道，我们开始要讲是某总统，然后以及某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可能是都是对小朋友们有一些特殊的癖好，
手来脚来之类的。
对，那呢，因为这种东西呢，就是通常都会按网上，或者是他们就有一个奇妙私密群组，然后那个群组进去里面，你还不是东西丢群组上哦，没有那么简单，是你要经过一连串的解密密码层层保护住，才看到一些东西。
是，其实就是 N 号房，
对
不对？其实就是 N 号房，而且那个房更夸张，
因为你知道都是一些政治人物们，然后基本上这些东西消息如果可以走漏的话，应该那个人没多久就挂了吧。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啦，这些问题应该要回归一个很大的 重点。
为什么、
就是、
他们不去看医生吗？
对，他们既然是有这样子的状况，
对，
要么就大动作的澄清自己不是这样的状况，这些都是风传谣传 对不对？要么就是要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过恋童它是一种疾病、它是可以被医治的。
对
，OK， 也许精神疾病不能被根治，但是它可以被控制。OK， 所以这是不同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把他们视为病人来理解。OK， 那我觉得啦，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有不舒服或者是不开心，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会觉得孩子就是应该健健康康的长大。
怎么会这样子对孩子呢？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有时候哈，像我们当然也会看到一些譬如说很帅气的小男孩、很可爱的小女孩，会觉得说哇他好可爱
好
帅气，
我要当他的小粉丝。
对，这样子的心情请大家不要担心，你对他并没有性冲动或性欲望就不要紧张，那就是粉丝对偶像，好吗？
对对对，
那我称为追星欲，好不好？那就是追星恋，好不好？
对，
那种心情呢，你不会是真的想要跟偶像谈恋爱的，对不
对？
而是想要照顾这个偶像，想要应援他的这个心情。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对孩子是有性冲动的，那这个性冲动就是要记得，你可能跟恋童这两个字有并在一起咯，而这是一种疾病，它虽然不能被根治，但是可以被医治。OK，那如果是就是如果你已经做下去了，或者是
你手机里面有太多奇奇怪怪摸来摸去的东西，
还有一个是如果你已经被做下去了，就是各位，如果你曾经是受害者的话，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妥善处理这一个情绪以及这一个 case，因为大家要知道这样子的心情闷久了其实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精神疾病。
对
OK， 那举一个例子啊，譬如说我们在大家知道有一个之前的这个主持人叫做 Ruby， 卢春如 Ruby。Ruby 呢他有曾经主持过一系列的 YouTube 的节目，是关于连环杀人犯。
对。
好，连环杀人犯里面呢他主要讲的是欧美的连环杀人犯，他们共同的特色几乎就是在他们的儿少时期曾经就是性侵的受害者。
让我想到了柯南很精彩的一部电影，突然忘记名字。
你要讲剧情，
就是那个开膛手杰克，那一部叫什么？
贝克街的亡灵。
对对，贝克街的亡灵。那个开膛手杰克就是他，当时他妈妈是个妓女吧，所以后来他就杀妓女，这样子。
是
就是从小有受过创伤。
目前有更多的新闻或者说一些报道啦，就是历史性的报道是讲说开膛手杰克也许他就是性侵的受害者。
对，
所以他后来在他对于这个青楼女子的这个职业的愤恨，可能很难说是对妈妈的什么，
对，
或者是对
你的意思是她可能被青楼姐姐们，
因为
这样吗？
大家知道，我要讲好几个，就是譬如说 Amy Winehouse，
对
啊，譬如说溥仪，譬如说这个
Lady Gaga，
对对对，还有像其实很多他们的这一些在年少时期的这一些心情，为什么在年长之后决定说出来？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缘故，第一当然他们有话语权，第二他们当然有粉丝群会支持他们，第三就是他要避免成为忧郁的疾病，
对，
成为其他精神的疾病，因为这都是一非常大的心结，而且是震撼。好，大家知道有一个老牌的这个美国女歌手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ah，
好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那个 Whitney Houston， 她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就是后最近是这几年重新有这个4K 画质版的上映哈，那她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就有讲到她的这个用毒的状况和吸毒嗑药的这个状况，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想忘记他儿童时期的一个困扰。
对，
而他那个儿童时期困扰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纪录片的前三分之二
都没有讲，
四分之二都没有说，都没有说，都是他如何的成功，声音如何的好，然后他所有的这个员工都是他的家人，
对，
都是他的亲朋好友，没有想到在最后这个纪录片开始要收尾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也是 在儿少时期被性侵的这个、这个状况哈，所以而且他的，而且性侵他的是他的家人，而且是他的亲密家人，
亲密
家人，并不是男性。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男性会性侵女性、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什么年代的刻板印象了，对不 对？女性当然也会性侵男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男性也会性侵男性，女性也会性侵女性、
没错没错没错。
而且儿少时期的受害者，他们留下来的阴影是要花一辈子去填的、OK？ 甚至可以说，就是我老实说哈，在我看完了这么多的这个什么精神疾病的手册之后，我觉得啦，看起来只要你是儿少时期的性侵受害者，你就已经有精神疾病，就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心灵创伤就已经是精神疾病的等级。好，如果你可以走得出来，那是你幸运，是你能够处理，能够消化那些情绪。如果你不能走出来，老实说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好，真的是需要借助非常多的能量、有些人就有宗教，有些人就有医学、有些人借由各式各样的陪伴来找。但是我觉得最糟糕的找法就是找婚姻。
还有另外一种是他会重蹈覆辙，尤其在阿富汗、他们是曾经那一些叔叔们、然后呢去找新的顽童、他们以前也是顽童，
是
他们是一脉相承代代相承这样子下去的，
是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他只知道说我曾经这样被对待，那我也要这样对待别人，
是
那种感觉，
是而且那个对待的状况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就是欲望，就是欲望，只有欲望能够决定你自己是谁，而恋童就是其中的一种、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有一些时候教育真的很重要、像他们的国家里面没有健康教育，没有性教育，他不知道哪些是正常哪些是不正常的、他不知道哪些是常见哪些是不常见的，他不知道人权是什么的话，就其实非常危险。各位要知道阿富汗并不是只有一个首都喀布尔而已哈，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一些城市乡村等等，他们的这一个对待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也都不太一样、尤其靠近山边的，他们的那个生活环境可能会更让他们容易有这种男男之间的、或女女之间的这个情感，这个情感有时候哈，那个情欲流动我觉得都很正常，可是那个情欲流动已经到侵犯人权到有不开心的时候就应该要 stop、可是他们没有能力说 stop， 因为他们是玩具，
或是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被 stop 的，
对，他们觉得是正常的，
因为、我的妈妈或是我的谁谁谁也都这样啊，这件事情应该正常吧，
是
很多是直到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别的国家工作才发现，哇，其实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
对，可以不必发生， OK， 所以很多悲剧真的都是教育的关系啦、真的是教育关系、希望各位海群们在听完今天节目之后呢，能够带着不要那么沉重的心情去多多了解这一个、跟儿童相关的这些这些新闻啦，因为这些新闻老实说在最近我觉得是因为广告的关系，因为这个新闻版面的关系，还有因为
统治者、
对
阿富汗那边就是
俄乌战争啦，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啊，他们都会有这些状况。那我自己是觉得随着经济水准的提高，教育水准的提高、大家会知道儿童的权利、儿少的权利，无论是13岁以下、12岁以下、11岁以下、青少年以前就是不应该、有这样子这些痛苦的状况，
但是听海鲜秋秋的节目是绝对可以的，
没错没错没错，欢迎光临、OK， 好，那么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了，秋姐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说一下的呢？
怎么知道我想要补充
真的真的真的，
我很推荐大家就是去听我的偶像 Lady Gaga 一首歌叫做 Till It Happens To You、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她当时被性侵的一个心情，她一个抒发，那她在 MV 里面去看她的画面里面，真的就像我们节目说，不是只有男女生会被男生性侵害，女生也会性侵女生，男生也会性侵男生、然后这些人他们是如何去面对他们的伤痕，然后去拥抱他们的伤口，然后最近走出来，
是，
所以就是如果各位同学们，其实我觉得性侵这件事情包含是即便是你的爱人他在违反你的意愿的时候，那也是一种性侵，
是是
对，
确实如此，
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就是各位在这一条路上面有一些坎坷，然后内心这始终走不出来人们，我们都可以去听这首歌，然后希望这首歌可以抚慰一下你的，当做你的精神出口。
我希望大家勇敢说不，真的，我希望大家勇敢说不。这个勇敢说不不是口号，是真的要在你不舒服、不想要的时候就说不要。
而且不只是说不要，是当你真的这件事情 happen to you 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说出来。这个人很 bad， 这些人怎么如何如何化，你不要去担心别人眼光，说你怎么这样，因为是他们不对，不是你不对，
不是 me too 运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问题。 OK、其实大家听到这个歌名就知道，他的意思就是直到发生在你身上，
你才会发现，
你才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恐怖的。你听别人讲的时候都不觉得，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就跟堕胎一样啊，美国其实开始有非常多当时支持不要不能堕胎的州的女生，怀孕了不能堕，
完蛋了哈。
然后开始他们就在 Twitter 啊、Facebook 啊、Instagram 上面，反正各种社群媒体就说，我真的很后悔，我当初怎么会。支持这件决定、这个决定，
是是是是是，而且在这里面也有未成年的女孩，
对，
他们也许是因为性侵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同这个两小无猜的关系，他们怀上，但他们不要，但他们没有能力了，他们就要跨州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然后又 very expensive，
真的，
对
，OK，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呼吁大家一下啦，好，就是说
安全性行为，
儿童的这一个状况呢，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对，没错，
他们没有选票，好。儿少呢又是家庭的组成，好，你又不能够忽略他，可是呢他们又容易跟成人之间有一道隐形的墙壁，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缓下来听他们的声音，我们自己也都会曾经是儿童过的，所以不可能不知道的，只要我们静下来就一定可以理解， OK 吗？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咯，我是海鲜，
我是秋姐，
海鲜秋秋
带你秋秋，
拜拜。